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其实我是误打误撞做自媒体，我其实说实话，我一开始都不觉得自己在做自媒体，我只是发朋友圈，因为那个时候微信刚开始嘛，朋友圈一开始的视频我记得是7秒，然后呢我就从7秒开始拍那个视频，然后就很多人就很爱看我的朋友圈，因为当时我是做幼教嘛，但是幼教之后呢我就转行到了传媒，然后呢就会接触一些活动啊，一些明星地接啊，然后就朋友圈的人就越来越多。对，然后后来呢慢慢的有小红书啊，有视频号啊，我才真正的感觉就是对，忘了还有公众号，那个时候有公众号，对，然后就开始做自媒体了。然后我的感觉就是我其实很喜欢这个行业，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显眼包，我觉得就是让我就是有一个平台去分享一些墨尔本的日常啊，包括一些活动啊，一些演唱会啊，信息啊什么的。因为我自己的话，我们做媒体的话，就是它是需要一个，其实我们都是一个窗口嘛，也是 influencer 嘛，给大家传递一些信息这样子。我平时的话呢，比如说会办一些首映礼啊，一些演唱会啊，那我们有一个，如果说你账号自带一些粉丝的话，那它有可能传播力度就更强。所以呢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爱分享的人，那我在墨尔本呢也就是说想要把一些很好的活动啊，包括一些吃喝玩乐衣食住行啊都想分享给大家，所以开始做自媒体这样子。对，
而且你做的有些大家看了哈都很开心，对吧？
对，我是
是不是
搞笑博主，其实我以前是个颜值博主来的，但是呢因为后来胖了60斤，我不得不走上了搞笑这个路线。
有一期采访哈，我看你提到说你厚黑学里面说，当你认知到达一定程度，自黑是一种能量大的表现哈，你这句话我印象比较深刻。
对，是的，因为其实你说我不困扰嘛，其实我也有一点点困扰，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慢慢的也接受了，就是肥美也是一种美。所以就心态要自己调整嘛。
嗯，健康就行。花栗鼠啊，我知道你大学毕业之后就瞒着家里面做自媒体啊，也是换了不同的赛道，能不能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
嗯，我是去年毕业的嘛，去年有在那个学校里实习过，因为实习的一些经历感觉个人不太适合上班，所以想要探索一下自己一个人能不能就是发展一下自媒体，通过自媒体赚点钱之类的。有做过小红书店铺，然后做过修图，然后尝试过去小红书上做博主。然后经过这些尝试，我发现这些赛道可能它的变现方式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合适，所以现在又转到了写小说上。
所以现在小说怎么样呢？写的
我觉得还可以，就至少目前写小说的变现方式比前面三条来得快。
它怎么一个变现法？
小红书上发布第一章的内容，然后有想要看的观众他就会自己订阅后续的章节。
之前提到说你还花了大价钱去培训，对不对？
啊，是的是的。
他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培训？
啊，他就是带你怎么样比较快速的去走就是教你怎么去走那个流程吧。因为我确实刚开始我对这种方面不太懂嘛。然后小红书它的变现方式一般是有三种嘛，要么是你去在小红书上提供产品或者服务，要么是你去做直播带货，还有一种就是做博主。但是我刚开始是对这三种都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找个人来带我会最快的进入到这个赛道里面，因为我本身还是想要快速的去变现嘛。
嗯，目标很明确哈。那么悉尼奶爸呢，这个方面可能悉尼奶爸更有发言权，因为 YouTube 上油管上有30多万粉丝。
其实我没有发言权，因为这个完全是依赖于平台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无法，就是几乎是无法复制的。推特现在可能在试着做这个东西，但是我感觉以及 TikTok， 但是我感觉可能逻辑不太是一回事儿。
那么能否请悉尼奶爸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做自媒体的这个情况？
我怎么做起来？我这儿就是完全是瞎打瞎撞，就是我其实在大学毕业之后做了4到5年的程序员，那么之后就再也没有在任何一个公司上过班，应该严格来说没有上过班，我基本上都是自由职业，所以我的经验比较复杂。我一开始程序员，然后后来我想去美国留学来着，结果呢我就是一边这个考这个 GRE， 一边是帮一个制作公司做这个纪录片的翻译，当时纪录片刚好是从新加坡转到中国去制作嘛。我做着做着我就变成了这块的这个，当时中国有一半的所有电视台放的纪录片里面有一半是我翻译或者是我编审的， 我大概做了十几年的这种编审的工作，当然也是纯粹是自由职业。然后我到了澳洲之后，我本来是想要重操我的程序员的就业的，然后后来也是误打误撞，在一个华人的媒体开始做了一些制作人的工作。后来就是我太太因为也有了第二个孩子嘛，然后她自己本身是很想重返职场的，然后我当时在这个华人媒体其实做的不是特别的开心，因为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做不了，然后刚才说我说那我们就换一换吧，就是你去上班，我是2013年移民过来嘛，然后他们后来来的，他刚刚来没多久，然后我就让他想去职场打拼一下，那我们就换一下吧，我回来带孩子。其实一开始是想回来带孩子，然后顺便做点事，我那时候做的东西多了，我还是做演员的。就是澳洲它有一个叫 Start Nows 嘛，是吧？
嗯。
或者 Start Now 我忘了，就是你把自己的这个履历弄到上面去以后呢，然后他就可以会有人去找你嘛，说你这个活你接不接？我当时接了好多表演的活呢。所以我当时其实是带孩子做副业的，然后呢因为孩子你知道吗，中午为了奶以后要睡个两三小时嘛，然后我既然在媒体干过，而且那个时候也是个视频媒体，所以呢我就想我自己架个摄像机啊，架个手机啊，我就开始弄起来吧，我就慢慢弄啊，结果就是感觉还行。其实我一开始还真不知道这玩意儿能赚钱，我真不知道你知道吧。我到了大概做了一年左右以后，半年左右他告诉我你可以参与这个 partner program， 就是那个这个合作人计划嘛。然后我就发现哦，还能赚点钱啊，可以，再后来发现，哎，这钱赚了，这好像可以当个主业来做，然后我就慢慢这么做上了。其实直到目前为止，我都一直是兼职的，对，一半带孩子，一半弄这个。
在家全职带孩子也是一个很大的勇气啊。
我也喜欢带孩子，对。
一定是个好爸爸啊，那这个流量不知不觉就起来了，是不是？
对，但我这个比较特殊了，因为我也不想过多的涉及到很多东西，因为当你做一些。怎么讲呢，我当你做一些这个跟政治有关的内容啊，我本来并不想做这个，我其实本来还有微信公众号，还有这个东西，我都微博啊什么东西，我想试着他们可以做一做，但是呢当你一开始把言路打开了以后呢，你就没法收回来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油管是个很特别的生态，如果说你是冲着赚钱来做的话呢，那就做油管，但是呢你要确保你能够有这方面的这个 skill set 啊，就是技能的这一块的组合啊。
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悉尼奶爸呢主要是在油管上发布的，主要是我看了一下哈，很多都是政治方面的一些观点哈、评论啊之类的，对吧？
对，这种东西很容易起号，但是这种东西也很容易遭到反噬。关注政治人都会相对的会更加的，大部分人是不关注的，你知道吧？关注的人呢，相对会有更加强烈的观点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容易会被你的观众所绑架，所以这个其实这碗饭看起来好吃，其实不好吃的。
嗯，我想问一下三位哈，最开始的时候对于这个流量。有没有什么样的思考？因为做自媒体肯定首要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有没有观众，有没有看客啊？这个涉及到流量的问题，流量的增减肯定也是直接影响到你们的这个一些不管是这种收益啊，还有就是受欢迎程度啊之类的，这种流量方面你们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我刚听西奶奶说，就是他其实没想到这玩意能挣钱，其实我也是的，就是就当时做的时候就是纯喜欢，没有想到哦，现在你做一条视频你发一下，你报价可以1000啊或者1200啊，对吧？然后做节目的话可以2000-3000。我呢在视频号，你想我之前我的视频大概有15分钟的一个长度，就是我都是长视频，所以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被流量所困扰过，是因为我的客户他基本上其实更信赖的是我一个私域的流量，因为我主要是转换率高，所以他们其实并不是很 care 说多少人看，就是他当然也希望更多人看到，但是他不会很 care 说你这个流量要多少多少个观看，他更多的是在你这个小范围，因为我微信有10005个好友嘛，然后呢基本上在这个范围内，因为墨尔本也不大，所以就是他的转换率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流量对我来说好像从来都没有 confuse 我，就是没有让我很不舒服过。然后包括小红书，虽然我粉丝不多，我小红书才5000多个粉丝，但是我也不是很 care 那个小眼睛，因为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平台，我去分享，就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他买我朋友圈，我送一条小红书，然后我的客户基本上也是比较满意一个转换量的问题，所以流量对我来说没有焦虑啊。但是呢，的确是小红书的到来呢。
做了小红书以后，我发现更多的人认识我，不仅仅是活动上的朋友认识我，所以在路上会被人认出来什么的，我就觉得哦，小红书它其实它的就是一个是广度，一个是深度吧。因为从私域来说是走深度，然后小红书的话我就觉得是个广度，我也不是靠平台去给我分钱，我更多的是挣了客户的 marketing 的 fee。
你提到的私域流量哈，可能有一些人还不太了解，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私域流量？
比如说某汽车品牌啊，我就不打广告了，因为没给钱啊。然后呢，因为我自己呢，对我自己开的是这个车，然后当时呢就认识我嘛，那个前台就说，哎，你是 Wendy 嘛？我说啊，是的，是的，你好，你好。他说那个哦，他很喜欢看我的视频，然后他说你能不能帮我们？他说反正你也买了，你要不要帮我们做广告？然后我们给你钱。然后当时我就拒绝了吧，因为我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有开过那个车。我说我试一下，如果半年以后我觉得好的，我就给你们发。我真的是开了差不多有五六个月，太喜欢了。然后呢我就发了，然后那一周我卖了6台那个车，然后我就哇，我说哇，就是没有想到就是大家会因为信任你，觉得说你测评的东西是好的，你推的东西我们是信任的。因为有可能这是个长期的，因为我很早开始发朋友圈，我差不多13年12你就刚有微信那会儿我就开始，所以大家对你的认识是十年了。所以私域的流量他会更加信任你，因为他是你生活中的人呐。就是人家很说温迪是网红，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网红，因为我觉得我更像是社会活动家，因为我每年参加大概有小算算大概有200-300场嘛活动，有的时候1天4场5场，对，接触的人多了嘛，你都是在现实中过来。他说你是网红，你是怎么样加粉丝的？我说我都是地推来的粉丝，基本上都是地推来的，我不是，对，就是小红书的话就主要是靠公寓去吸引过来的，但是。微信的话不算是粉丝，属于是联系人。私域的流量的深度有可能是真的是要靠一个积累，就这个也是很难复制的，因为很多人他平时如果工作的话不是做这个行业的话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量的。
这个确实不是每个人开一个小红书公众号，
对，
或是推特公众号就行了。
对，这个很难，其实因为就像我说的，我说我其实也是误打误撞，所以我其实还是很 appreciate 大家对我的喜欢，还有就是大家肯信任我，所以我更加会珍惜羽毛嘛。所以有很多品牌方找过来的时候，我一般都会先试，不行的话我会退他们钱，或者是把那个产品的钱我都会给他们，因为就是你不能辜负大家对你的信任。这就是我对私域的一个了解，就是你更加负责任，但是相对而说你会更有压力。比如说我们不会因为说某个博主他推了什么东西啊，我就会去找他，但是微信他是会找你的哦。比如说他用了哪家东西他说不好，或者他的售后有问题，他会来找你去给他跟沟通跟老板，但其实说实话跟我也没啥关系，对吧？但是我还是会去沟通，所以就会增加我的一个工作量。
花栗鼠，我想到你之前提到说你卖服装哈，那这个也是涉及到一个客户的信任度的问题，就是说你服装的质量怎么怎么样，涉及到退货呀，还是说他的对这个服装是给5星好评。
在做那种类似于给他人提供项目，就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时候，流量对我的影响不会特别高，因为他即使流量低的时候也是能够吸引到别人来下单的。就是你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时候，本质上你发笔记就是为了去获客嘛，让别人来买你的产品或者服务。但是当我去做博主的时候，我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搞流量涨粉丝，这样子才能够让别人来找到我去插入广告。对我来说这个焦虑程度是比较高的，整个这个数据的变化对我的账号还有收益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刚刚 Wendy 说的那个引到私域会更稳定，我觉得我也很认同，因为之前做过修图嘛，它修图这个流程就是把小红书上的那些客户引流到私域里面，然后跟他们去承担。我发现引到私域之后就是复购率会提高很多，当然也有更多的那种跟客妹之间需要沟通，然后需要协调之类的。
相当于是把一撮固定的这个人的话就是稳定的联系起来，对吧？
对。
新一奶爸油管上30多万粉丝哈，这个直接就是应该是对你有影响的吧，我觉得这个粉丝流量的增加与减少。
然后那当然，而且如果回看这么多年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它会有一些怎么讲呢？叫翻车时刻。我觉得就是你看那个它有一个统计嘛，你增加了多少和减少了多少。就说当你发表一个观点特别不 popular， 特别的不讨你的粉丝喜欢，然后就会有很多人走失流失。算法呢会计算说啊你不受欢迎了，或者你被举报的多了，然后他们就会减少对你的推这个推荐嘛。 那么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在后台一眼就能看出来，或者说你从这个收入里面一眼就看出来。我曾经还有一次被油管停过这个和 partnership， 就是那个在他把你的钱停了，就说你这个不符合我们的 community guide 社区规则，然后那你就整改，你给你一个月整改，整改行了才行，不然呢就不能恢复，甚至有可能永远关停啊。那个是很大的，我看这个压力是很大的。我其实也很认同私域的这个转化率也好，或者是忠诚度都会更高一点，但是私域有个问题，两位其实也都提到了，就是你要花额外的花很多的力气去经营、去打理、去维持。我举个例子，如果说你像我认为我只是一个制作人，我只是一个颠大勺的。颠大勺的要去前台去跟客户打交道，那是一个难上加难的事情。像温迪这样子的，习惯了跟人沟通是吧，每年要参加很多场，那觉得这个是很轻松的事情，很本能的事情。对我来讲，我是制作人，我就不想去过多的去跟人打这个交道，这很累你知道吧，这对我来说是很累的事情，所以我一直没有发展私域。另外也是我选广告是非常非常谨慎的，你知道有很多他们会瞄准说你的受众里面会有很多人是炒币啊什么东西的，很多这种广告会一个我什么要接甚至很高，我全部推掉了。如果我要接的话，可能一时半会儿可能会有很大的收益，但是我就坚决不能接，因为这玩意儿接了以后你很难掌控，甚至有可能会对你的整个这个品牌进行造成反噬，
弊大于利，
所以很小心。
对
对对对对，所以我不做，我不怎么做私域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不擅长，而且风险挺大。
悉尼奶爸说他其实不想就是 handling 太多人嘛，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因为我呢有点特别。我不是公寓引私域，我是把私域引到公寓，因为就是我发现朋友圈可以有两三千个点赞。但是我的小红书只有三十几个点赞，我就非常的难受。我还特地建了个群，就是我的真爱粉群，我就会上面让他们给我去小红书点赞，但是收效甚微，就感觉大家只想在微信待着，就是小红书的只想在小红书待着。平台跟平台之间还是有壁垒的。我非常理解，因为我是一个纯一的人，我很一，然后我很爱活动。就虽然说现在有可能没有那么爱了，因为毕竟这个行业已经待了十多年了。就以前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就是我是那种去到活动里边我能够接收能量的。但是有很多人像我老公啊，他是一个就是 I 人啊，他去到一场活动，他其实 even 都没有怎么说话，他回家他觉得被耗尽了，就是已经透支了，累死了。
就我，
哎呀，
就我，就我。
哎呀，
话
一说，你说你也是 I 人对吧？
就是
想发，
太可怕了。他说你是怎么 handle 了一天五场活动全是人的？我说我看到人我就很兴奋啊，我就是人来疯嘛，就是人一多我好开心，你知道吗？然后我老公就说我的天哪，他说我走到那个环境里边，我就觉得很有压力。然后我跟人说话，特别是跟很多人 social 的时候，他说我要炸了。他说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想 bring 出来的一个点，就是每个人的性格不同，但是。性格不同不代表你不能做自媒体，而且往往很多，因为我会接触很多博主嘛，很多其实很大的 V， 他在视频上其实很E的一个人哦，他现实中其实是个 I 人，就他只能对着镜头去阐述，但是一遇到人多或者遇到人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像他视频里那样了，所以就很有意思这个点。
有的人他性格他比较是专于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输出，好像就是说你自己做一个视频，你好像是哎有一个假想的一个受众 对吧，然后有一些人呢是他可以线上线下都 OK 关系。
对，
那你提到说适不适合做自媒体，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哈，是人人都可以做自媒体，还是说好像只有那么特定的哎有一些什么特质才能做这个才适合做而且能做好自媒体呢？
我觉得首先要爱分享，因为其实很多人我发现他平时要拍，就我有几个朋友拍的其实也很好，他不爱往外发，因为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很愿意去分享自己的私人生活的。就是我以前啊就想说怎么吃了个这么可爱的东西怎么不发呢，就是我忍不住啊，我不发我难受啊，就这种感觉啊。但是很多人他其实并不想分享，他就给私域的比如说小群，哎，没有分享欲。对，首先我觉得一定要有分享欲，做博主不管是分享某一个 industry 或者是任何东西，他一定要有分享欲。嗯，
我说一个点，我觉得呢，当然我不是我不想冒犯在座的另外两位，就是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不要脸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不要脸打问号，打是打引号的啊就是说你必须要能，因为你知道网上嘛，尤其是你在公寓里面会有很多人来，有的人会夸你，有的人会骂你，你就会经常的会在 冰火两重天之间，你知道吗？那这个时候是对人的心理的这个考验是非常重大的。OK， 所以如果说呢，你觉得你很在意别人怎么说你啊、不管说你好还是说你说你坏，即便说你好，也是有可能对你有一天会让你感受到这种情绪的起伏。所以这块是很重要，要能很好的 handle 自己的情绪的起伏。我觉得这是作为自媒体人的一个最重要的职业素质，不要把人家说的话太当回事儿。
心理承受压力要大，不要玻璃心，不然做不了、真的。
你们有面对这样的一个冰火两重天的时候吗？
我之前最特例的就是因为我做私域的嘛，所以私域那没有人会贴脸开大骂你啊什么的，对吧？就是都是很 peace and love 的，就是因为小红书我做的不久，然后呢有一次我突然发现我在小红书上火了，那个帖子，疫情的时候我生了个小孩嘛，就十个月的时候我妈妈才过来，然后我去机场接机的这个视频就爆了嘛，我也不知道，我的老天奶，就是那些个人怎么会这么的就是这么的愤怒啊，就是哎，我觉得我是在 share 我的就是这个 moments， 我觉得我妈妈很伟大嘛，就是逆向而行，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怎么疫情，我们这边都封城了，然后就是我妈妈过来，然后我就拍了，结果就是有黑粉啊，就说啊，一代不如一代，就是不仅骂我还骂我女儿，就说一代不如一代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是攻击我的长相和身材嘛，然后我女儿的确是长得也不是那种就是我们大众审美里的很漂亮的宝宝，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关你屁事啊，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就是但是你既然发到互联网，他就是会有人会喷你的，就是我当时其实说实话我这人心还挺大的，我看了以后我会一瞬间有点不舒服，然后呢我想去怼回，但后来呢我发现就不需要我怼啊，就是我的粉丝都会去帮我怼。我也从我的朋友，他叫富贵香菜啊，也是一个比较在墨尔本比较有名的一个博主。然后呢，他呢就是他教给我一个很牛的方法，他就说你可以把黑粉的这个言论给他置顶，然后让你的朋友去骂他，就不需要自己动手。哎呀，我就觉得哎还挺奇妙。但其实真的，就有人夸你，他一定就会有人说你。就像我们不是澳币，也不是人民币，不可能谁都喜欢你嘛，这是非常正常的。就心态一定要好。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像我现在啊，我有的时候会怎么做？就是比如说小红书上，就是因为小红书，我的小红书就是评论的人本来就不多嘛，那有的时候出来一条就是比较冒犯到我的这种评论，我就直接给他删掉。哎，我眼不见为净，就你发了我直接删掉，反正他也不会回来看嘛，对吧？
有个问题，温迪，如果是很多的话，你根本没法删啊。
如果很多的话，就是一般的话，就是这条帖子我会思考一下是不是我的问题。但是像那种爆火的帖子，它下面其实说实话，恶评的人还是比较少。特别是像我这种喜感博主，大家都是觉得啊你好好玩呀、啊，你好有爱呀、啊，你好可爱呀、啊。其实正面大大的是大于负面的，就是我说的是一种就是比较少小几率的概率。对，
你来吧，应该不一样吧？我觉得涉及到这个政治的很多人，他的立场非常的明确，就像你之前提到的。
对，但是我个人也觉得，像我们做这样子的政治内容啊，或者说很可能会有敏感性内容的博主，应该更自己负起责任来。我们本身是这种极端言论的受害者，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更有义务责任呢去尽量避免去发表一些极端化的言论，尤其是一些涉及到人身攻击啊或者怎么样子的，你可以表现你的真性情，这个线还是需要大家都有一个责任去把握的。
那花栗鼠，我看你分享的内容，就是你自己做口播的时候，内容输出的时候，多半都是那种家庭关系啊这种情感关系啊之类的，对不对？
对。
自己感觉怎么样？就是大家对你的这个内容输出的反应。
其实小红书上我个人感觉还好，但是最开始的时候还有尝试过那个抖音嘛，其实就是把那个一份视频发到不同的平台去看一下，在抖音上的收到的不太好的评论会比较多。当时我也想把那个不太好的评论给置顶，就是想让他送他上去，让别人也看看他是怎么评价我的。但是抖音上没有这个功能，恶评又比较多，所以我就把那个抖音给关了。现在写小说嘛，他也会留言，就是他不太喜欢我的那个文笔和风格，包括我的一些人设，他也会在评论下说，然后后面我接受不了了，我就把那个评论区功能给关闭了。
刚才两位其实提到一个点，我想稍微分享一下，就是不同平台上的受众其实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你从一个平台，比如说我主要在推特跟油管嘛，然后推特往油管上引流的效果其实是非常差的，而推特上面的人呢嘴是最脏的，就是攻击是最强的。就说其实我能感觉到推特和 TikTok 都是那种碎片化信息的消费的受众，他们就是喜欢看一些短的，短的呢但很多时候就是情绪的一个 他们更重视情绪价值，而像油管呢、长视频呢，会相对会更理性的。所以其实每个社交平台是有自己的小 bubble 的，叫做那个回音室的，你受众的特质不一样啊。如果说你能够避免掉那些短视频或者短文章的这种平台的话呢，可能会对这个这方面有所帮助吧。
嗯，我之前看那个社交媒体上，他分享这么一段话，他说在这个网络时代哈，不做自媒体就等于说主动放弃了时代赋予的这个权利哈。除了说我们平时说这个做自媒体嘛，有些人是希望成名，有些人说想当网红呀，靠流量赚钱，接广告带货等等。那么其实他提到一个本质问题，说其实做这个自媒体就是一个自我表达权和话语权的这个回归，大家怎么看呢？
我不认为一定要每个人都做自媒体，但是我很推荐大家都去尝试一下自媒体，就只要你喜欢。其实刚刚啊，我有个点我想补一句，就是自己一直跟我自己在，就是如果你做自媒体或者是说你有一段时间自媒体经验的话，就是我觉得既然我靠这个行业吃饭了现在，那我觉得有的时候黑粉也是粉，就是我并不会觉得说黑粉怎么样，最怕的是没有粉，而不是说怕黑粉。就是因为在这个行业里边最怕的是没有声音，或者是人家根本不看到你，或者是看不到你。我有个朋友，他真的就是他是一个探店博主，然后就是因为黑粉骂他，他离开了这个行业，他不做了啊。我说不会吧，我说就因为人家说你，你就不做了？他说对啊，有什么必要呢？我又不靠那个吃饭。对，的确是有的人他就这样离开了，也很多的就经受不起这种言论的风波，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被你点评呢？啊，就有很多人会这样，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个人的意愿，所以我也不觉得说每个人都应该去做自媒体啊，什么什么放弃了什么时代的红利什么的，我觉得没有这么说的，任何时代都有时代的红利，但也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去抓住那波。我觉得做自己开心的事情且有 value，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非常非常同意这一点。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之前跟有一些同样做自媒体朋友，曾经大家一起也像这样聊过嘛，很多都是一些大号的朋友。然后呢，当时聊就是说怎么样，有什么建议给刚刚起来的自媒体，就是做油管的这个有什么建议。那么其实当时有两派意见啊，绝大部分人站在另外一派意见那边。我啊，只把就我和另外一位博主是在我这个意见这儿，就是我认为跟刚才那个温迪说的一样，就是对你呢，就是要做自己。如果你想长远做这个，把它作为一个职业的话，你还是要做自己。做自己有的时候会意味着什么呢？会意味着你没法抓住流量，因为你必须要去迎合受众嘛。往往受众呢是希望从你这儿得到一些东西，他才会来的。但是呢，做自己呢，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长远的来看，这是对你的整个身心的健康是有帮助的。这样可以帮你避免你为了追逐一些临时的流量呢，去造成你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情绪的过载啊，或者怎么样子。其实这个伤害，尤其是如果说你的比较年轻，或者说对这方面的承受力不是很强的话呢，这个伤害是巨大的。这个有可能毁掉的不是你自己的一个职业，有可能就是毁掉你自己的一个精神健康，毁掉你整个人生都有可能。我虽然不是那种特别的外向的人吧，但是我有时候也没有意识到，其实很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会比我差很多很多。见过有这种很糟糕的例子，就是我同行里面就是因为这个抑郁症啊，然后几乎都一蹶不振到目前为止。所以这个事儿其实还是挺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当时呢，另外一拨人就觉得你先把号做起来，你管他呢，你那号做起来以后你才有权利说我是不是做自己，是吧？我是一直给新进者的建议，就是你还是从一开始做好一个做自己细水长流的准备。
得抑郁症的这个朋友啊，他是因为做自媒体的原因吗？
他我个人觉得不止一个了，就是好几个。我个人觉得他就是迷失了，因为做这种政治内容呢，你必须要有自己的观点嘛。但是呢，人并不可能尽全能的。但是呢，当你面对你自己的这个粉丝的时候呢，粉丝希望你是全能的，他希望你什么都了解，他希望你，所以他们会有时候对你有一种羊群的跟随效应。但是如果时候当你没有把握好这个度的时候，你会走到某一种极端的时候，你就回不来了。你会发现你被自己的粉丝所绑架，你完全无法去。你知道最近几年这个世界变化的很厉害，是吧？各种的暗流汹涌。你如果无法把握好自己这个度，一下子为了迎合受众走得太极端的话呢，你就可能意味着别人来得快，走得也快。当你走的时候，就是那种低潮和高潮不断交叠的时候，对你身心是个巨大打击。你会眼看着自己的，昨天我这还有动不动20万流量的一个视频，今天怎么就2000人了？
对对，
但是算法就是这么无情。
说到这个算法也是哈，各位做这个自媒体有没有觉得平台的算法，就是平台与平台之间，以及随着时间的流逝，平台的自身的这种算法的一些变化，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有没有？
有，我就像之前小红书流量就比较高，然后慢慢的就没有这么多，因为博主也多了嘛。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博主只是一个爱好，还是最好有一个工作，这样子最起码温饱不愁。因为其实靠互联网吃饭啊，其实大家看到都是头部或者是说挣钱的，其实大部分的人其实很难变现，变现比较困难。像现在墨尔本本地的话，比如说找博主探店什么，一般都是置换一餐饭嘛，对吧？只能是说是个调剂生活的一个良方。所以我身边很多博主其实都是有他们的正职工作的，这个只是一个副业。这样子的话，第一呢，他们不会压力太大，不会被流量裹挟，也不会被这种压力，就是觉得说，哎，怎么自媒体做不起来？因为其实这个我觉得，自媒体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努力很重要，但是它其实很有运气在里头的。真的是会觉得说平台的机制会把人搞崩溃的，你知道吗？找到你自己的方向，把它变成一个副业，慢慢让它壮大起来。如果你的副业超过你的正业，你这样子的话，你自己也不会觉得太煎熬嘛。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后来慢慢发现，哦，自媒体的收入超过了他本职的收入，然后他就全职做自媒体了，这样会更加好一点。因为不然的话，你有可能会一直沉浸在非常焦虑的一个状态的。
最近有几个大 V 哈，包括这个教育博主啊，这个网红张雪峰也是被这个封号了，大家怎么看呢？是不是特别是悉尼奶爸有没有说担心，哎，我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Plan B 计划或者什么的？
刚才讲过我被油管封过嘛，就是封过盈利，就是不给我广告分成了那段时间。然后呢那次呢，其实我专门这个还做了个节目啊，我说我被油管封杀了。但是呢后来我研究了一下，我个人觉得呢，很多人会说啊，你是因为政治原因啊，其实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平台很多时候呢，是因为他对你有一种期待，尤其是自媒体嘛，自媒体没有一个组织的，所以呢，平台呢会通过他的一些 guideline 呢，至少油管是这样子，去帮你呢，达成他希望你能达成的。因为油管说白了就是卖广告的，他希望你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广告的内容投放者。那么当你满足了他这个期待以后呢，他其实他就会解封，给你封掉。所以说当然我也了解，那次那个时候也让我想到我是不是太过于依赖这个平台了啊。但是因为我这个内容比较特别，所以我一再跟他讲，除了油管没有其他的。OK, 如果你不想去找业配接什么虚拟货币啊，这些东西的话，那除了这个油管广告封城，没有其他的可以让你做一个专职自媒体的这个方向。但刚才关姐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我觉得应该你要不要抱着去做专职的目的去做。有一句话讲叫风口上啊猪都能飞嘛。其实我个人一直觉得我是猪，我就是一个碰到风口上飞起来的猪。所以当你有这个心态以后呢，但是你要知道风口不是随时都有的。风口是可能就是可能马上会出现，但是基本上是很少会遇到风口的。你还是先把自己呢，先不要做成一头猪，你先把自己做成一个很好的内容的这个输出者，然后风口能不能等上，这是完全是命，这个没有人可以预计到马上风口来了，是吧？然后但是如果风口来了，那你肯定会比猪飞得更高一点。
其实我之前在做搜图的时候就有过这方面的担心，最开始做的时候没有，就平台规则没有那么严，当时是可以把客魅引流到那个私域里的嘛。但是后面越做这个平台的规则越来越严了，他就把我的号慢慢的就给封掉了，就不准我去发笔记什么。一旦我停止了发笔记，那客魅就没有更多的客魅来找到我了，这其实就对我的收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嘛。现在做小说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一旦没有了流量，就基本上没有收益了。
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好像是不是可以自己去创造，就是买流量的这样一个说法。网红他有自然的流量，还有一些呢是他是通过这个平台来获得的这样的一个流量。
嗯，是的，你是可以通过买流量的方式扩大你的那个流量圈的，但是它是会比较烧钱的，尤其是你自己跟这个内容创作本身这个数据就不太好的情况下，你去买的话其实对你的这个笔记的影响不会很大。到你自己本身就有这个能力，你这条数据本身就很好，你再去买流量才能够锦上添花。
我觉得那个流量啊，我跟你们说特别奇葩，就是小红书嘛，不是会有那个流量券嘛？然后因为我不太会用那个平台，你知道吗？特别的离谱，就是我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一个券在哪里嘛，我一点进去，然后我发现全部过期了，就是我没有用过那个，然后我就很哇，它还是免费的，我一下觉得我损失了一个亿，你知道吗？就是其实小红书它一开始，比如说你刚开始做新晋博主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些流量的扶持啊什么的，但是久了以后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他也会开始跟你收费，其实这都是我觉得都是营销手段了。而且还有我觉得其实内容还是很重要，就是focus 在内容会更好。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流量买啊什么，就像刚刚花栗鼠说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如果东西做的不太行的话，你去靠流量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流量它只是能让更多人看到你这个内容，但是你真正能把人家留下的是内容本身，
要有货是吧？
对，要有东西。对，
现在大家对未来的这个自媒体行业发展有什么样的看法？因为现在 AI 其实也是慢慢的起来了哈，很多行业也是感受到了一些压力。大家觉得说 AI 的这个发展对你们未来这个自媒体的发展是更多的机会呢，还是说带来一定威胁？网红直播带货现在很火嘛，说未来 AI 有可能取代这个网红直播带货。
我不是很担心这个问题，的确是因为我有朋友也用 AI 开始录了，因为他们平时不是很善于去，就是口条不是特别顺，用了 AI 以后呢，哎，我觉得啊，我一看就能看出来是 AI， 但是其实大多数的人并看不出来，所以我觉得 AI 是可以帮助一部分的人去做他的内容，但是我说替代的话，我觉得那应该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嘛，就我不是很焦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会 focus 在当下做的事情，而不是去焦虑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比如说很久很久以前，但我小时候就会说啊，这些人会代替人类，对吧？就是也会有这种言论出来，但是我并不是很 care 说实话。而且我目前阶段吧，我并不觉得 AI 可以代替我们。 AI 可以代替很多很多工作，但是比如说 sales 的工作，或者是一些真的是只有人与人沟通的工作，我觉得是代替不了的。所以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是做自媒体的人啊，一般都是比较能言会道的，大家不用去焦虑 AI 会不会代替我们，我们应该去想的是如何使用好 AI， 学会用它。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更加有底气，因为我觉得工具它是用来给人用的嘛。
我跟那个 Wendy 其实是一样的想法，因为最开始我做小说嘛，网上很多帖子都说 AI 会代替作家或者代替画家去产生那个小说的稿子或者一些画稿。然后最开始其实我自己也去试过用 AI 去写小说，但是你发现它写出来的这个东西它会有一股不像人写出来，就是 AI 味
很机械的味道。
对，很机械。所以它或许能够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就是更快产出内容，就是提供一个大纲或者修整一下里面的逻辑，核心还是要你自己去写的，所以我觉得它是没有办法完全代替我们自己去产出的内容，但是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能够帮助我们更快更便捷的去完成。
对，我 AI 工具我一直在用，其实我现在的整个制作的流程里面是用了很多 AI 工具，因为我现在是兼职在做，所以这工具其实对我挺重要的。因为以前的话我举个例子，比如字幕啊，字幕的话我必须要花一个很长的时间，哪怕是雇人的话我也必须要花一些成本，那现在呢这个字幕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对于 AI 的这个东西，它的确是一个工具，就是它我两位的我都赞同它不能够替代人，而且就是它没有灵魂。它本质上是对于人的行为模式的一种拟合，当然它了解的东西比较多啊，所以说它这个拟合呢看起来非常的厉害，是吧？但是其实呢，真正当跟人接触的时候呢，其实你看现在很多人看 AI 视频已经看得腻了，要吐了，就觉得这个还是你会有一种叫做死亡谷效应啊，我忘了是不是叫死亡谷 Death Valley， 死亡谷效应，就是它跟到人之间就差一点点，但就是那一点点。会让人从喜欢跟恶心这个样子会有一个巨大的这样一个差别。我个人理解它应该是没有这么容易可以突破这一点的。所以关键还是它怎么样把这个工具用好，但是你会不会用能不能用好还是本质性差别的。就是你可能自己你能力很强，你表述性很强，但是呢你不会用这个，跟你会用的另外一个人，你的成本上投入上你的产出比上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还是我相信 AI 还是会造成一个本质性的差别，尤其是如果你自媒体而不是一个团队的话，
在这个成本跟效率方面好像都是有助于自媒体的哈。
对对对对，我现在完全离不开，我用了200美元一周的一个月的那个ChatGPT 是完全离不开了，因为这个它在信息的搜集整理跟核实方面相当于以前一个编辑团队。
对，好像是一个团队在帮你搜索，而且是一分钟的时间，一分钟都不到，这些信息全部都出来了。
对，而且我是逼着我们家的人，你必须得用，你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你可以查字典的，你得用去 AI， 你要培养这个使用 AI 的习惯。
嗯，哎，那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就是有一天这个 AI 它也出错了怎么办？
它也出错了。
现在 AI 的 幻觉越来越、啊、越来越，它会越来越少了，就是，所以你还是得核实，就是你用的同时你还得核实，对，核实 verify。
嗯，大家对自媒体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这个行业
我觉得非常积极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时代哦，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人，你知道，有一些之前有些老师说他们生不逢时，觉得当时特别是我妈哦，我妈特别有意思，她因为我妈长得挺漂亮的嘛，我觉得她要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她是会火的。我妈妈就会说，你看你小时候，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手机可以帮你记录这些东西，她说你们现在做这个东西很方便嘛。然后我就想说，嗯，自媒体一定会就是越来越发展的，但是呢我觉得会越来越的有规范化。到目前为止，其实真正的你去看这种短视频平台，它这个起其实也就短短几年的时间，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我的感觉就是它一定会越来越往正规的方向，就是更加的规范化。然后呢一些低素质的或者是说内容创作来说，就是不太好的内容一定会被淘汰。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趋势来说我是非常看好的，但是我觉得个人能力啊，包括一些我觉得自媒体的培训啊，就是现在是如火如荼。为什么？因为的确这个行业它没有老师啊，你说学校它也不教啊，对吧？我当然我不知道现在大学有没有 social media 啊，就是这个专门的学科去教，但我觉得就是那老师也不是博主嘛，对不对？他怎么就是他也不是网红啊什么，他怎么去教？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是很乱象的一个情况，就是在这个教做自媒体这个，就大家收费也不一啊，然后有些人就是割韭菜啊。我觉得这个行业我是很看好，但是会越来越规范，让很多不正规的人他是挣不到钱的。
刚才那个温迪说了一个教这个概念啊，我其实有点怀疑自媒体就是能不能教出来。我觉得自媒体是一个当你有了这些 skills 以后水到渠成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个人感觉啊。然后自媒体之所以它能够有的时候会有感觉跟其他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它有自己的个性嘛，而个性是没法教的，就最根本的这个灵魂这一块是没法教的。为什么别人会来 follow 你而不会去 follow 别人，就是你存在某种特质别人没有。如果说教出来的话，我理解啊，教出来的可能就是会更同质化一点，反而是那些呢你自己掌握了这个技能以后呢，自己摸索自己的路子摸爬滚打出来的呢，可能才是成功的，有可能啊，这是我个人意见。
话里说啊，其实你相当于就是去学了自媒体，也是相当于一个学生哈，这个老师来教的，这样有一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当然现在你也是，我感觉你是不是也在试图打造自己的一些东西，像你提到的你现在自己在写这个小说，在这个方面有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吗？因为我感觉你算是当事人哈。
哦，是是，我自己就是买过不同的课程嘛，我当时买课程是为了能够让我迅速的知道这个赛道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到底是怎么走的，我到底能不能去做。关于教这个问题，我个人也是觉得它只能帮你快速上道，但是真正能不能做起来其实是靠你自己的。然后
你们当时有多少学生呢？
像我做修图的话，一期可能就有几百个学生。
几百个学生？
对，教技能嘛，教技能。
嗯，所以说不管是未来自媒体它是如何发展的一个程度哈，自己真正的要有料要有货，自己要有东西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长久之计啊。谢谢几位，谢谢悉尼奶爸、花栗鼠还有温蒂今天跟我们分享大家做这个自媒体的经历以及对这个行业的一些看法，谢谢大家。
好，谢谢您。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